我们下午要从这个利未记23章开始谈圣洁的生活，我们会也就是说从节期来了解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些安排和带领。我们上午曾经提过，每天每个地方每个时间每件事每个人都可以是都是属神的了。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属神的，但是呢你甚至可以说地狱和魔鬼也是属神的，不过地狱和魔鬼是属于神的震怒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通常圣经不这样讲，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万事万物都属神，为了要荣耀神，为了要侍奉神，那么地狱和魔鬼呢是神愤怒的工具，这是罗马书9章所表达出来的。你们的孝训是人要自洁做神的器皿，这是非常好的神对提摩太提醒，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器皿就是讲到是一个好的器皿，蒙荣耀的器皿，就是罗马书9章。我们能如此，这是神的恩典。那么万事万物万人万事都属神，但是在历史里面，在时间里面，在空间里面，神也让某些东西，尤其在罪恶的世界里，有些东西它的邪恶或抵挡上帝的程度是比较多的，像魔鬼和地狱。有些东西侍奉上帝得到的荣耀和那个层次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一般会说以色列人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我们会说以色列人是圣民，是圣的。我们会说以色列人里面的祭司，或者说以色列人的里面的利未族的是圣民里面的圣民，是更接近上帝的。以色列里面的先知或者是新约的使徒是被拣选里面的被拣选的，就是好像比较核心一点。我们可以说圣地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上帝所拣选的圣地，是比别的地方不一样，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那个地方那个地是神特别喜悦的地方，然后那个圣地里面耶路撒冷又是神特别喜欢的特别喜欢，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又是特别喜欢的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圣殿里面的圣所到至圣所就是最圣了，至圣所嘛，至圣了，就人事时间也是一样，一年或者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这是我们人分的，整个的时间都是属神的，原时间也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好像会说某一个年份或者某一个世纪比较特别重要，某一个世纪比较重要，通常我们会说那个世纪，比如说清教徒的对世界的影响，神好像在那个世纪或者是改教运动开始16世纪17世纪是特别蒙神恩典的。一个那个世纪特别好，或者那个世纪里面哪一年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那个安息年可能是每7年里面最重要的一年，那喜年是每49年里最重要一年。那么那一年特别重要，好，又有哪一个月特别重要，又有哪一个礼拜特别重要，我们马上就要讲掉的有一个礼拜对以色列人特别重要，就是无酵节的那个礼拜。然后那下面你们就更熟悉了，哪一天特别重要，是圣诞节，是复活节，是赎罪日。我们中华民国最重要的是哪一天啊？这些会变的，以前是10月10日，现在大家不再提10月10日了，这是为了政治的因素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好，我在表达圣基本上的意思是独特，所以神是独特的，道德那方面还是次要的，神是独特的，某个日子是独特的。但从另外一点，尤其我们从新约来理解，每一个时候每一个日子都是独特，因为都是属神的。不过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因为人的有限，所以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些事件有些人是特别圣的，特别至圣的。那时间呢，好像就有一些节期 是盛会的节期，二十三章第二节。就各位，我还是说哈，你们如果特别看重星期天，这是好事。但是如果神给你的带领是每天都一样，这也是好事。但我们就希望在这两个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好事里面，我们能够很智慧、很敬畏上帝的来坚持神要我们坚持的。那么该妥协的或者该愿意有弹性的也愿意有弹性哈。像第一个圣日就是安息日，那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讲，这些日子、这些人、这些事啊，圣日、圣人、圣物、圣地、圣节期，这些东西都是神定的，但是也都有它的弹性，而也都被人做用来做很多的罪恶。包括安息日，事实上钉死耶稣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他不守安息日。那所以你看，上帝所定的任何的良法美意都可以因为人的愚蠢或者自私或者无知变成不好的。安息日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谈它，因为我们的时间会不够哈，不谈这个安息日。我们可以谈一下这个无酵节。无酵节啊，我们用旧约以色列那个例来讲的话呢，那个无酵节其实就是逾越节。我不知道中文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讲哈，在二十三章的第五那个标题为什么要讲二十三章第五节是正月，也就是一月，以色列人的一月十四号黄昏那时候开始，那一天叫做逾越节。就一月十四号那是逾越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日。那么这个节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圣经，或者起码你第一次看利未记这一段的记载，你就会想到，哦，这逾越节呢跟下面一个节连在一起，就是无酵节。无酵节其实是七天了，逾越节是一月十四号，无酵节是一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呢大家都要吃无酵饼，这礼拜呢要献祭给耶和华，这个礼拜呢不能多做，不能做工，劳碌的工不可做，什么工都不可做。然后你看在第十节，你就看，哦，原来无酵节或者逾越节呢是收割了以后去献给上帝的这个日子，这是逾越节或者无酵节。那你在二十三章的第九节哈，二十三章九到十四节哈，你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日子呢又叫做初熟节，那应该是一月十六号。各位，这些日子你记不得没有关系，你刚刚记错了也没有关系，那个都是哈，有一点无聊的考试啊，考你，然后你知道重要的是干什么就好了。好，重要我底下就要讲哈，就是逾越节、无酵节这两个日子呢，到进了迦南地有点变了。逾越节、无酵节，你可能不太记得无酵节啊，你记得逾越节，就是这是纪念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晚上，纪念上帝对他们的拯救，哦，那很好，感谢上帝。可这个日子呢，有一个演变到。比较后来的一个演变，就是我们基督徒把这个日子变成了主餐，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的那个日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把逾越节，基督徒当然这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算法，有相当多的主流的是说逾越节就是受难日，耶稣在那天受难的。好，也就是说逾越节以色列人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上帝的拯救，那逾越节呢，因为在纪念出埃及，所以基本上是喜乐的。而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过的日子基本上都是喜乐的，因为我们信靠神，当然罪恶和痛苦非常多，但基本上我们是喜乐的，上帝的拯救让我们喜乐。那但是也会想到说在埃及做奴隶的那苦难的日子，所以逾越节也常常就想到以前的那个苦。哎，很稀奇， 后来就是到了他们出埃及以后，这个逾越节那个重点就不太是他们出埃及。你看这里完全没有提出埃及，这里完全没有提羔羊的血在门楣上，这里甚至没有提逾越两个，就是耶和华越过以色列人门去杀埃及人的长子。你看到逾越节变成一个收成欢乐的日子，逾越节到后来呢，就是这个就变成了，尤其是那个跟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三个节你结合在一起，就是献初熟大麦的日子。这各位对不起，你也不必记太多，我们今天也不记得什么大麦什么东西，也记得这是一个感谢日子。那用在我们今天基督身上，我们会想到耶稣的死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因为他死了嘛。但是即使是我们从信心来看，也是哦，这是一个喜悦的日子，因为他的死让我们得到拯救啊。但是不只是这样，耶稣的死带来的是许许多多的收获，许许多的果子，像这个收成像这个初熟节一样。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三月，以色列人的一月哈。然后逾越节完了，或者初熟节完了以后，过49天，7749，就有一个7七节，那就是15节开始的。7七节也叫五旬节，那是三月的日子了。7七节或者五旬节呢，也是收成献给上帝的，献东西给上帝的。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一月的那个收成呢，是收大麦；第二个收成呢，收小麦。那个你知道波阿斯跟路德，这个你姑且说谈恋爱的时间呢，就是3个月，因为路德去捡的时候是收割大麦的时候，然后到那天晚上他们相会，就最后一天见面，这天再不来电就完蛋了。那天呢是收割小麦收成的时候，所以总共隔的是3个月啊。那这7七节呢，就是也是我们感谢主，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他们有收成了。这个逾越节或者是无酵节或者初熟节跟五旬节连在一起，都是收成。到了迦南地有了收成，那经过多少的战乱、战争、杀戮、艰难，最后啊定下来了。哎呀，用现代的来讲，就很像美国从18世纪开始的感恩节。他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认为这是神给他们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们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最后有收成了。所以尤其是他们初有收成的时候就感谢。那我们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美国人，但我们都是天国的人，我们就想到我们主耶稣的死让我们脱离了罪恶、律法、奴仆的辖制，让我们不但是脱离了罪恶、脱离了埃及，不但是走过了旷野，我们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有收成。所以当你有收获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得到的好处献给上帝。那这个是我们每天可以做的，这是你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可以做的，这是你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可以做的，这是你第一栋房子可以做的，这是你第一个报告交上去可以做的，不管最后是得 A 还是 C 哈，那么就是上帝给你嘛哈。那一天不要做工，那一天固然是这么神圣，你也可以看到再一次提醒，23章第22节，你不要拾落、拾尽、割尽一切，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赎罪日这个日子呢，我们今天也不去提，这个日子比较重要的，我本来说要提啊，但我想我们时间可能不够哈。这个赎罪日呢，是在16章利未记第16章那里，提的比较多一点哈。这是一个 安息、禁食、祭司为百姓、为国家赎罪的那个日子。这个日子希伯来文叫 Yom 就是日子 Kippur Yom Kippur， 以色列跟阿拉伯有一天战争，就是这一天叫 Yom Kippur War， 就阿拉伯趁以色列人这个最神圣的日子发动攻击的哈。因为你可以看到那天的重要性，就是即使在战争中，他们这一天还是守，当然现在也是这一天还是有很多战备部队了啊。在下面这个日子呢，是祝棚节。祝棚节呢是从23章第34节讲起的哈。这个祝棚节，各位时间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哈。或者这个时间呢，跟刚才的那个赎罪日呢，你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好，我们说的重点哈，一个是一月，就以色列人其实重点是一年三节，第一个节就是收大麦的那个节，第二个节就是49天以后，我们想到当时圣灵降临的那个日子了，49天或50天就五旬节，五旬50天以后的那个日子，第一个是收大麦的，第二个是收小麦的，第一个是在一月，第二个是在三月。就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呢，就是从赎罪日开始的那个赎罪日啊，祝棚节或者说收藏节，那个这个是在七月，就是一月有一个收割，三月有一个收割，七月又有一个收割。七月的收割呢？就比较是水果这些东西，葡萄啊这些东西，一月的是我们讲过大麦，三月的是小麦，然后是水果这些。那看起来祝棚节跟逾越节一样，都是他们在想过去，一个是在想过去在埃及怎么苦被神拯救，第二个祝棚节是在想他们在旷野40年住在帐篷里面。那可是到了迦南地，这个节日都变了意义了，就重要的不是他们脱离埃及人，重要的不是他们在旷野流浪的辛苦，重要的是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有收获了。所以那个祝棚节哈，或者说就是叫收藏节哈，祝棚节收藏节是非常欢乐的。就可以说祝棚节或收藏节呢，那祝棚节也是一个礼拜时间，他们住帐篷一个礼拜，用我们比较轻松的话来讲，就度假一个礼拜，住旅馆一个礼拜啊，住在外面露营一个礼拜，快快乐乐一个礼拜在那里吃喝快乐。好，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个人有不同的这样的节日，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上帝给我们的丰富，而这些节都在过，所以基本上是快乐的。但这些节都在过，我们也想到如果你过一次的收割，你要有多少次的流泪撒种呢？你过一次的收藏，要多少次的耕耘、浇灌、除草，防备敌人来，还要有仇敌的在田里面撒下的败子要清除，这些都是我们一生很多的辛苦。当终极的收割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也喜欢用耶稣再来用收割来表达，那个收割，葡萄熟了，庄稼熟了，收割的时候到了。启示录常常这样讲，旧约也这样讲，收割用好的意义来讲，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成熟了，被神收割放在永远的家乡里。用负面的意义来讲，就是人的恶贯满盈，上帝不再容忍了，要让他们恶有恶报，被报应的时候到了。这两个是一起发生的，我们被拯救，他们被消灭。好，24章哈， 一样，你看，这都是讲耶和华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就讲到说，将来你们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好，24章哈，这个要点灯，要清橄榄油，这清橄榄油，然后在会幕里面点灯。这个灯呢，从早到晚，世世代代要在那里点灯。那么那个点灯呢，我们今天是没有了，以前点灯是油嘛，所以要那个在24章第4节说常收拾，那个收拾就是清理的意思，要把这个渣啊灰啊什么把它清理干净哈。那灯为什么要等点着？你记得在撒母耳得到神启示的时候就讲了这句话，耶和华的灯还是亮的，但是看起来已经不大清楚了。各位，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从很多小事中看到这个地方是兴旺不兴旺，不管是世俗的或者教会的。你看到，你到一个公司，假如你看到那个日光灯有一半以上都在一闪一闪，然后不亮，也没人来换，那大概快要倒电了。可以看到很多了。你看到哇，那个桌子椅子都是灰，那大概是没有人什么人清理。就是神的家也有这种时候，非常荒凉，甚至非常败坏。然后相对的，有的时候偶像的家非常的兴旺，那个灯，是应该亮着的。灯亮着可有什么象征没有？我是不晓得啊，就是因为这是圣经没有直接讲的，我们只能够去就文字来揣测了啊。圣经里面，那个灯常常是光明嘛，耶和华在那里是显着光明。不过如果我们用世俗的来讲哈，我又用这个来讲，你们可能会觉得不大恭敬啊。那个灯亮着啊，因为耶和华就住在那里，晚上呢不能叫他上厕所的时候没有灯，所以要有个灯照着。各位，当然不可能是这样的。第一个，耶和华不需要看到；第二个，他没有身体。但是是要人有一个体会，神就在我们中间。院长办公室灯还亮着啊，好不好？我们就还继续读一下书了。耶和华的灯还亮着啊，我们就不要放肆了。就有这个意思，但我刚刚那样讲就是象征性，好像耶和华灯亮着，但是固然呢是象征性，耶和华完全不要用灯，但是实质上的确有一个意思，就神是在我们中间的。当然了，神在我们中间，你说以利那个时候神在他们中间吗？就圣经也很生动的在讲，就某个意义来讲，神真的在他们中间。那所以神就非常愤怒，神天天都在发脾气。你说神天天都在发脾气，你大概没有这样的印象啊。我们大概那个被灌输的，或者我们的观念就是，哦，神天天都是施恩怜悯的，神天天在发脾气啊，是诗篇第7篇的话。诗篇第7篇第11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发怒的神。向恶人3个字旁边有打点，就是没有。这如果你们去看一看啊，神的震怒在圣经里面的次数比神的慈爱还要多。神，那你再想想看嘛，罗马书第1章，这个神的震怒显在一切不前不进的人，不义的人身上。那人都不前不义，所以他是天天在发怒的，他也天天在忍怒不发，他天天没有把人我们当得的罪孽报应归给我们，他天天把我们不配包括不信主的人当不当得的恩惠和慈爱给他们，也给我们，但是这些最后都要算账的。我们对他的恩不知道珍惜，不知道没有正面的反应，迟早有一天这些恩惠将来会变成定我们罪的根据啊！神是发怒的，神天天都在那里有极大的罪愤怒。那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那个邪恶的事情，我刚刚说做了这么多，所以有的时候耶和华就气得不讲话。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有的时候就 不发威也是以利的时候，当他们把约柜抬到战场的时候，结果不但没有像那个围绕耶利哥城一样，他们连耶和华约柜，就字面来讲，连耶和华都被掳走了。各位，这些啊，不是我们今天立位记要讲的，不过就是如果你再去看，你回去看撒母耳记那一段，就是耶和华被掳走了。我这讲不是乱讲，你们应该想得到，约柜最上面是基路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就有一种象征性、代表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有实质性的，上帝是坐在、是睡在基路伯上面的。当然，我再一次说，基本上这是一个象征，但是不是纯粹的象征。这个在哲学上面，在解经学上面有很多讨论，我们也不去讲啊，就是文字的象征和实质所表达的。那么耶和华到最后是气不过，所以就走掉了，离家出走。我没有开玩笑，在以西结书，耶和华的荣耀就慢慢离开了圣殿，就走了。那么什么时候回来，你们应该也知道，满了70年他就回来了。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就有说休止主的道，那两个意思，就是让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是让被掳的圣民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个用在新约就变成施洗约翰的工作，这个话用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就是我们要让神回到我们这里，我们人到神的路修得平，这其实讲的就是教会在传福音。好，那耶和华住在那边，就象征性的住在那里，实质上的，我说的就包括今天在这里，上帝就坐在这边，上帝就坐在你们当中，这个是象征性的，但不是纯象征性的，实质他也在当中。今天耶和华坐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醒来了，对不对？不能睡觉了，没关系，他陪你睡觉也很好。就我们需要有这种认识。刚刚我讲点灯，下面讲更有意思了，陈设饼。好，你要烤24章第5节，要烤12个陈设饼，每行6个。第8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圣所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就是有这个12个盘子，上面有十二个饼，这陈设饼，每一个礼拜换新的，旧的就给那个亚伦他们吃了。这个是在第9节。这个饼你也记得，大卫吃过，在逃亡的时候吃过。这个饼祭司吃，那我再提醒你一下，你再想想这饼是给谁吃的。这给上帝吃的，每天放在那边给上帝吃的。这个顺便说两个我们不太注意的，如果你看历代志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祭司和利未人要做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在打杂，尤其是利未人做，就是真是总务处做的事啊，清干净啊，抬啊，以后到了有圣殿了，不需要再抬这些会幕了，但是还需要清洁，还需要杀牛杀羊，清洁整个的这些事情。当然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教导以色列民啊，这个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有看到。不过日常里面就是很多是做这些杀牛杀羊清洁的工作。那有两个，祭司或利未人呢要很会唱歌，第二个，祭司和利未人呢要很会烧饭。那是为什么呢？很会唱歌，尤其是大卫以后哈，其实在旷野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一直到延续到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光辉美好的传统，就是我们喜欢唱歌。然后你听听看，那佛教唱真难听了，对不起，这我就敢大胆讲，实在没这路德讲的，你这不信主的人，魔鬼那也没有好音乐的。 而我们喜欢唱诗歌，我们喜欢颂赞上帝，我们的悲哀也是美好的诗歌，赞美上帝。这然后到大卫更是喜欢唱嘛，所以就有诗班啊，什么好像有一个叫亚萨诗班，还有一个叫什么诗班我忘记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很会烹饪，你要很会烧，你要很会烧牛烧羊，那你给耶和华吃那还能怠慢吗？然后呢，耶和华吃的，当然那主要是那个牛肉来源好不好啊，然后没有瑕疵啊等等啊。那烧真的也，其实说真的也就是放在火上把它烧掉，你只能拼命闻那个香味了哈。嗯，当然祭司可以吃啊，到最后可以分吃。还有一个就是陈设饼，你要把那个饼烤得非常好，那是天天每个礼拜都要烤。那有的时候也想要变一点花样，这你们在看那个中世纪那个修道院的生活的时候也就知道，他们修道院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很简单。当然也有我刚刚说的修道主义并不好，但是也有一些好的地方，也有一些副产品。那副产品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艺术，就修道士在抄圣经的时候或抄这些的时候，我听说我看过这照片哈，那时候的书是今天最好的技术远远不能比的。因为那时候的书哈，他们在抄的时候，各位你每天都在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等等等等的你每天都在抄，你要娶就是十个什么，每天都在抄，你每天都在抄书，一天抄十二个小时都在抄，你一生就在那里抄，那是不是很无聊呢？那无聊，但是这就是神圣的话，你要很好的抄，那要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人开始雕梁画栋了，就像有的人第一个字那个 O 呢就画得特别漂亮，然后 O 打点点点点点 O 又有什么，哇，那你看中世纪有的，那有的 O 的上面一个是金，下面一个是银，下面一个这用不同的颜色来装饰那个书，抄得非常漂亮，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就这样抄，然后天天练得很棒了。那有的时候一个句号也把它装饰得非常非常漂亮，有花纹啊等等。那你烤饼也是在烤，也许我就觉得他们可能会加一点这个饼啊，稍微把它捏一下，又把它旁边像蛋挞一样做一点边，我不知道，我只是在猜的哈。不过就摆在那边，那这是给上帝吃的，上帝不会吃，给祭司吃的，紧急状况也给了大卫和逃难的人吃的啊。那在这里也加了一个不幸的事，就有人咒诅圣民被处死哈。那我们就也不去看他了。我们下面要讲的呢是25章里面讲的安息年了，这也是节期。这些东西应用到人间，安息年英文是 sabbatical 呢，后来就变成非常世俗化了。在西方的那个教授就每七年有一年 sabbatical， 那这个已经在世俗的学校里 sabbatical， 那后来再传回就是又传回教会了，所以有些人也说牧师也应该有 sabbatical， 教授也应该有 sabbatical， 就是安息年。各位，我是不希望有安息年，理由不是我不想休息，而是我们这所有的包括安息日本来叫你休息，最后把你累得要死，安息年最后把你累得要死。我听过有去修安息年的回来就开始要写安息年的论文，就是不能休息，是不是？各位，我是很反对我们工作到死的。各位，你的见证，神跟人之间的那个证据啊，就是安息。所以神跟人之间的见证证据啊，不是劳苦，劳苦是法老跟人之间的见证。我看一些很多牧师都看起来像法老的工人，不像耶和华的工人，这我们需要反省啊，这是在神学上不对，生活上也不对。不过这就是安息那个部分应该要讲的，就是我们在世上应该工作，工作并不只是上帝的处罚，我父做事到如今，上帝受谁的处罚？ 耶稣也做，圣灵也做，所以我们也做工。不过那个工作呢，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有创意的，是美好的。我们将来在永恒中也是，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也是，那都不是痛苦的，是非常喜悦的事。那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工作在世上，在教会工作也应该有这个成分，但问题都在这里。我们今天讲的都在这里，我们是活在被救赎的时代当中，我们是蒙救赎的人，但是我们又还活在那个罪恶残存的时代中，我们就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和痛苦，也有很多的得胜。那另外一个看起来矛盾，就是我们信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到的纯灵的上帝，神是灵的，但我们自己又是一个有肉体有血肉的人，将来这个肉体，一个蒙赎的肉体，复活的身体是完全美好的，但今天这个身体我们还在劳苦叹息，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所以我们就一方面我们经验上帝无比的恩典，一方面我们还是经验罪恶极大的打击和伤害，一方面我们经验上帝美好的同在，一方面我们又常常觉得神好像不在，这是我们需要去有信心的。好，现在他讲到安息年，得到安息。好，你看25章第2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哦，地要守安息，各位，人要有安息。如果你看安息的命令，仆婢也需要有安息，然后那个牛驴也要有安息，然后土地也要有安息，这都告诉你一件事，上帝的真实和上帝的权柄、慈爱、公义所及的，不是只有天使，不是只在天堂，也在地上，不是只在教会，在世界也都有，只是教会是唯一让人知道这永远福分所在的地方。那世界呢，是不断的领受上帝的一般恩典而拒绝上帝，所以很多罪恶。你看地也被上帝眷顾。这里我真是劝各位，你对上帝的话，对圣经要有强烈的信心。这是我对很多的神学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那个敬畏的神的心没有了，以至于实在很多的偏差。我也不太敢看这些解经书，看了常常觉得就是新的这些都常常有很多问题，可能有10000个字里面有一个字还不错，但其他你要吞9999个沙子，就是。好，我譬如说地，我譬如说日月星辰花鸟树木，各位，地需要休息吗？对，地工作过度。对了，我们知道从环保的程度来讲的话，但我的意思是说，星星、月亮、太阳、花鸟、树木、河流、山啊、水啊，这些有没有意识？就科学来讲，没有。所以很多的解经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的，大山拍手啊，那个大水拍手啊，欢呼啊，这都是文学上的比喻形容。我觉得不一定，我们只能说可能是一种形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是一个文学上的形容吗？还是星星、月亮、太阳也有某一种我们人并不知道的意识在颂赞上帝？我觉得不一定。总之，我们应该相信一件事，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以上帝所造的万物对上帝有某种形式的回应应该不是错误，只是这个对我们来讲不重要。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如果不敬畏上帝，不赞美上帝，石头都会喊叫的。那我们现在讲到地，这个地，对了，现在人都讲，尤其是现在那个乡土文学啊、神学啊，都在讲哦，大地怎么伟大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教宗一下到一个地方就趴下来跪那个地。然后我们今天台湾不也讲到，你要爱台湾这块土地， 各位小心一点，你听任何东西不要跟着时潮跑，这是教会的问题。对土地的喜悦和爱很容易变成拜巴力，迦南人就是这样，土地公是敬拜的对象，盖亚女神是土地大地之神，这是希腊神话的。我们不拜土地，各位，我们也不拜河流，虽然河流给我们许多的滋润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拜这些。我觉得很多的这些生态神学什么都建立在不稳固的对神的敬畏上，我觉得大有可疑，事实上明显就不太对。圣经里面没有把星星、月亮、太阳赋予任何独立的生命力，就跟我们人一样，有生命力的有没有，我刚刚说了我不知道，但圣经有形容，圣经有很多形容土地的东西，你只要不要去拜土地，你不要抹拜那片土地，就好像我们华人以农为本，我们就抹拜那个土地，那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知道土地和人都被上帝所养，好，我们感谢主，土地做了很多事，圣经也有形容土地的那一种好像是有意识的情形。最早的时候是土地把亚伯的血淹盖了，然后我们看到可拉党的时候，土地是把可拉吞掉的。然后在利未记我们看到，当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一直拜假神的时候，土地会吃坏了肚子，把你吐出去，这我们刚看过的。然后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土地会把蛇所吐出来那个水吸掉，让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被保护。这里讲土地要让土地有休息，这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各位，如果你只想到土地啊，什么社会学啊，这些这就又都不恰当了，你总要想到这是上帝要我们跟他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好，所以守安息年呢跟安息日一样，第三节六天或者六年要努力的耕种，第七年就是要不可以耕种，不可以修理。那这里面不仅是让自己得安息，也让人家得安息，所以安息日其实有强烈的救恩的意思，让外人也甚至让野兽都可以吃，因为这一年你没有自己劳碌，那个东西都是自己长的，自己长的掉下来谁都可以吃。那么这七个安息年之后呢，就是喜年，喜年要吹角啊，第九节，25章第九节，这一天就是赎罪日，罪恶被赎了，然后所带来的就是欢喜快乐之年，这些都是象征，在时间在空间里面象征了上帝的恩典，但这象征里面有我们不太容易说明的实质的成分，是一定是有实质的成分的。好，那么喜年呢是宣告自由，喜年呢在第十节的下半句，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有很多十三节又再讲一次，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那一个是不耕种啊，这很好哇，这一年不要做事，对我来讲这真是太棒的事情了。但是你有喜年，有安息年，有安息日，你就一定要知道那其他六天的工作的辛劳啊。如果你讲比较属灵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天天都应该有安息，我们天天也都应该有工作，我们天天都有侍奉，我们天天也都有平安。那么这里面的喜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宣告自由，第十节哈，自由年。那什么叫做自由嘞？自由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并不算一个好字，起码在现实里面我们一讲到自由就常常想到放任，在基督徒里面也常常觉得自由不是好事啊，就随便，我们比较喜欢走律法主义的路。 但自由是一个好字，自由是叫人从律法、从罪恶、从死亡、从撒旦的手下被放出来，那种状况是一种善良的、积极的。那自由相对的就被捆绑，自由相对的就是被约束。自由如果跟安息连在一起讲，自由相对的就紧张和不平安。哎，那在安息年里面，在这个自由年里面，不在喜年里面，在自由年里面宣告的自由是什么呢？我们一开始看还看不懂，就是自由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所有的债都免了，所有的债都免了，所有的都不记了。但是以前人大概那个起码在那个时候绝对是没有纸币的，以前人在那个时候有一些那个不是叫通货，通货就是纸币了，是硬币，那么来表达价值的。有的时候有些地方硬币不值钱的时候，或者有虚伪的时候，就用其他的，比如说一斤米啊，或者到后来就金本位、银本位，用金和银做单位。但以前是一货一货的。各位，要表示价值，一个最容易的、最常被用的就是土地这块地。那么土地难怪有那么多人拜土地，就是因为土地是滋长了一切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不仅是必需品、奢侈品，还有我们的生活一切都从土地里出来的，或者是再讲水和土地了，主要是土地。比如说农作物，比如说这个畜牧，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商业哈。今天商业还是需要土地，虽然不像以前那么依赖。土地你也记得，圣经多次讲过，地是我的，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我的。那么神是暂时把土地分给，不是个人，分给支派，十二个支派，你记得是研究，一方面是研究，一方面是看人的多少来分给他们的，在。分给他们了以后，哎，没办法，各位，这个世界就永远有不公平的事，或者不一定说不公平，这世界人就不一样。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钱分一样多，过大概几秒钟就开始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就一看到有钱了啊，我就要去花了，不一定是罪恶，他就喜欢去花了，所以他钱就少了。有的人像我这种就永远不花，钱就多了。好，然后我们可能去工作，有人花的少，有人花的多，有人因为生病不能工作还要花特别多，因为他生病需要吃一些特别营养品，有人他不生病又很健康，有人又很聪明，所以财富就越差越多。在那时候财富差得多，差到最后就有人会要卖掉自己的土地，卖掉自己的房屋，有的时候圣经讲要卖掉他自己。那有的人就富裕了。各位，这些不一定有什么剥削啊、残忍啊、不公平，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现象。有的人功课就比较好，有人功课比较差，有人怎么一下子累积了三四种语言，有的人怎么学这一种还学不会。我到今天还常常坐计程车被骂，你身在台湾不会讲台湾话啊，对不起，我实在很笨。然后一听，哦，有些人哇，这毕维莲老师，哇，这种语言也会，这中东这语言也会，我好羡慕。这各位，每一件事情都人有会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上会有，而且这个差距，我相信在将来，我刚讲过，在天国也是有的，只是那个就不会造成我们的嫉妒和骄傲和仇恨，只会有各样的美好的配合。那么在人间有的时候怎么办？每五十年就重新平均地权一次，每五十年就来一次共产主义。表面上是这样哈，各位，很多人也这样解释。好，你看在第二十五章的第二十五节，你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份地业，好，如果有什么至敬的亲属给他赎回来，就是至敬亲属，就我上面说的 Goel 赎回来，赎回来不是变成至敬亲属。各位， 土地从来不是给一个人的，以前甚至不是给一个家族的，基本上是给那个支派的，是公有的，是共产的。当然不要把它想成共产主义哈，就是神没有让一个人始终有那么大的富裕，总是就再来一次。这个禧年的制度有多少的，我看也有很多环保的或者喜欢社会正义的很喜欢讲这些，我也不觉得第一个圣经里面这个规定真的在以色列中有多少实行过。另外一个，所有的制度你把它实行的时候，我们都会从中取巧的，或都会从中把它做某种程度的扭曲，所以不一定是很好。但是好，就是把这些卖了，到了禧年的时候就通通要还回去。那所以说土地严格的说啊，没有什么买卖的，土地最多就是押十年，押五年，押三年，明年就到禧年了，就要还给你了，那你不能够卖太多钱，只能用一年嘛。禧年刚刚完，你大概可以用49年，那就要卖很多钱了。就是这就是讲到说在禧年的时候要怎么算啊。第三四节，郊野的地不可以卖。这个第三十节，城内的房屋也不可以再卖，再出买主的手。这也有一点道理了，就你今天在高雄金华区有块地，然后明年就还给人家，这也不太像话，就那个价值有那么高嘛。所以神的规定也让那个价值很高的有一些好像长期富裕的情形。所以在以色列其实也会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即使是有这些，因为有些人就是比较运气好也好，勤快也好，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变成一致，变成一致也不一定是好事，就这都是神在人间所做的一些事情哈。好，你再看第25章39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这可以卖，但是不是奴隶啊，到时候你要让他能够回去。好，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不舒服的地方，第47节，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若是渐渐富足，你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外人啊，这样你要把他赎回来哈。就我们比较不喜欢的，好像就是好像以色列有那个种族自大的那个主义。各位不要这样来了解，就是我刚刚讲的，在每个不同的时代，神仍然是使用某些人比较多一点，不管在属灵的事上，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教会，在属世的事上，神兴起了一些国家，一些文明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我们相信这里面都绝对有神完全的慈爱和公义，只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出来，我们觉得有的是霸权，有的是帝国主义，有的是殖民主义，有的是被伤害的。就一般在文学里面，在哲学里面，甚至在很多神学里面，大家都认为穷人或者是受伤的人或者是无产阶级是比较尊贵的。各位，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这样说法，好像很多地方甚至圣经有讲有钱人是很难进天国的，所以天国没有一个有钱人啊。所以这圣经好像都是我们这些穷人写的。各位不要这样去想，他天国里面没有骄傲的人，有钱人容易骄傲，所以天国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所以你如果很有钱又很谦卑，那真是双倍的福气。那不要从外表来觉得某一个阶层某一种人就特别蒙上帝的喜悦，没有，都是罪人，都需能够得拯救，都是耶稣的宝血，不是因为我们穷或者有钱或者有学问或者没学问。好，在这利未记里面第26章呢，就讲到这个是这个跟申命记28章一样，是让我们一方面也是很难过哈，但一方面也是非常警惕的。这两处啊，申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哈，都是警告以后到 迦南地你不可以做什么事，而我们看到他们的发展就刚好是他们违反了结果。好，我们从第一节，这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二十六章第一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那个像字有打点，原文没有，你不可以做虚无的神，不可以雕立不可以立雕刻的偶像或柱像，不可以在你们地上安什么赞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好，他用不可以做偶像，不可以拜偶像，守安息日，来涵盖了所有的诫命。第二节，你们要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出土产，等等等等。第五节，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就是哇，你们的收获真多啊！用今天讲就是很不幸的，你们交报告要交到欠交的，交了还没交完的时候，以为通通交完的时候又来新的了哈。以为通通交完也没新的时候又要讲道啊，但那是咒诅了哈，这是祝福，这祝福就是发完报告或者发奖学金，你还没用完又发来一个了，然后一个 A 加完了又来一个 A 加加啊，这就是，你敬畏上帝就不断的祝福你。好，第六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敌人。第八节，你们五人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然后你们要吃的东西太多的，这十节吃不完。那这个汉朝丰富的时候，太仓之米层层相应啊，太多了，而不能不把它丢掉了，因为太多了。而我们有这个现象，不是一下芒果一下香蕉的，太多了。不过那个对农民并不好了。第十一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篷帐幕，我的心也不厌弃你，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这都很拟人化的写法，但也很真实，神在我们中间散步啊。好，然后如果你不听的话呢，好，十六节叫惊惶、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病在你们当中，这也很可怕哎。离弃上帝的一个结果会有恐慌症，然后会有各种奇怪的症。你们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粮。这你在四世纪有看到，但你在今天也一样看到，我们那个我们所种的，也许辛苦了半天，没有拿到；也许辛苦养了儿子，那儿子就是天天是你的仇敌，吃你的一切。这我们也看到很多。好，如果第十七节，我要在你们面前变脸，然后如果你们不听呢？就有更严重的惩罚。十八节、十九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各位，这是常常有的事情。我们富裕了、聪明了、能干了、有钱了、成功了，鬼赶出来了，就骄傲鬼就进来了。我是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地如铜，就天不下雨，地不出五谷。如果还不听啊，就会有野兽。今天没有什么野兽，今天有很多，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多，中世纪你就看到很多的瘟疫，很多的疾病，也许这些事情会重复。再不悔改，再来七倍。二十五节，是刀剑临到你们那里。第二十六节，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粮食。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你们也吃不饱。所以各位弟兄先不要好高兴，哇，十个女人为我烤饼，那表示没有饼吃哎。十个女人烤出来，通常是一个女人烤了有十个人吃，现在十个女人也烤不出来。如果还不悔改，第二十八节再加七倍， 29节，你们要吃儿子的肉，要吃女儿的肉。这个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已经有应验了，一子而食已经有了。如果还不听，就那么神要第33节，我要拔刀追赶你们。这当然是一个象征，耶和华拔刀追赶我们，但这象征里面有实质的意义，包括耶和华的刀，有的时候圣经形容就是瘟疫，像耶路撒冷要被灭民的天使灭的时候，拔出来刀就是瘟疫来了。34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啊，地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第36节的下半句，叶子被风吹响的声音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各位，这个亚兰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被咒诅，就亚兰人来围攻亚，应该是那个围攻撒玛利亚的时候，神让他们恐惧的逃掉了。这个你在军队里面你知道有这样的事，包括在现代军队里面闹营啊，或者说在以前的军队里面，那有大规模的那种军队的那个像那个淝水之战一样，一句话可以叫百万大军都崩溃了。那这些所形容的非常生动，叶子被风吹的声音，各位，叶子被风吹的是什么声音？哎呦，是很有情调的，是中秋晚上你跟你情人散步听到的声音，哎，是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里面的哦，那个风吹树叶的声音，这声音会叫人逃跑。没有敌人他会逃跑，各位，这真的就是恐慌症。你真的在社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好，不过我们现在赶快要讲一下，要小心。我们看圣经，我们要抓住那个精神，抓住那个文字所告诉我们的那个经义是什么。如果这些经文你把它看得很死板就麻烦了。圣经每个字都要看得很重，但是不是叫死板，就是有上帝的权威，你要相信着，不是死板。所谓死板就是，哦，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哎呀，主啊，我敬畏上帝这么久没有啊，我敬畏上帝，我打篮球一个人可以抵五个人，没有啊，我每次打都输啊。那么我敬畏上帝，我家的冰箱就多得不得了，这个倒还有一点。各位，然后那个不敬畏上帝的人就受到各样的打击。可是各位，在我们生活中敬畏上帝常常没有什么物质上祝福，被打那个恶人常常也非常嚣张，这就是我们看圣经要小心一点的地方。你在圣经里看到太多，你说啊，这不是讲一般的恶人和好人，这是讲教会里面的，或者是以色列人，没有，这一点没有回答问题。各位，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人就特别顺利吗？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时候就特别顺利吗？各位，约西亚王是死在战场，非常悲惨，他是一个以色列少有的好王。哦，不用说了，在旧约里面，有人说旧约里面比较多成功神学，好像信靠上帝就很顺利，其实没有。在旧约里你也可以看到神的儿女，包括从第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亚伯开始，你就看到他有很多冤枉，他被杀了，不但没有被保护，没有伸冤，神还保护了凶手，神还不准人杀那个凶手，就是该隐。然后你看到以色列人在敬畏上帝的时候，最敬畏上帝的时候未必就一定是最好的。你看大卫在最敬畏上帝的时候，是在逃难的时候，大卫在最平顺的时候是最不敬畏上帝的时候，那他犯淫乱的时候。 所以看圣经不要把它看得那么死。成功神学的错误就在这里，以为我们在今生信靠上帝、敬畏上帝、爱上帝，我们的敬虔跟上帝在我们今生给我们的祝福是成正比的。各位，不一定。同样，上帝给的祸患跟我们的不敬虔是成正比的，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不敬畏上帝的人好得很嘞，不管在教会里，在世界上。所以你碰到这些时候，你都要多多的、更多去仰望你的上帝，让你不要心怀不平，让你不要灰心，让你行善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会结果。这是加拉太书讲的，种什么收什么，但是收什么在今生能够看到收成，不一没有那个量上面的确定，但是你心中应该总有上帝给你的平安和喜乐。好，所以我们求神祝福大家哈。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十六章第四十节。二十六章四十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那么常常很多人是真的在艰难的时候就认罪了，就受了刑罚了，神就再一次赦免恩待他们了。各位也求主帮助，这我们都心中要有这个认定，可是我们经历的真是不一定跟我们认定的在字面上完全一致。各位，你认罪悔改一定要相信神就完全赦免，但我们有一些神给我们那个叫管教，不叫处罚，还是有的时候会随着，不是，还一定会随着我们的。因为我们讲这么多在生活中的圣洁、圣洁中的祝福，讲这么多，我要用一段我们个人的圣洁，或者教会的圣洁，或者教会在世界上圣洁是一个部分，还有整个我们生活的，我们的得胜到底在今生有多少，我们的圣洁今生有多少，我们在今生我们的成圣能够有多少。重要的经文是罗马书，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都有讲这些，不过我们就不去争那些事了。我们在想，我们昨天就讲到说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昨天就讲在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我们要把身体献给义，做奴仆，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一生都有的，我们所献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感动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拯救。保罗在讲到把因信称义所带来的这些救恩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可能整个罗马书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第八章，我们最喜欢的也是第八章，我们最熟悉那个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在第八章。那么可是在第八章也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个被救赎的世界里面，我们即使被救赎了，我们甚至得胜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劳苦苦楚。就你很难想象在第八章的十八节是讲得胜的生活，是讲圣洁的生活、成圣的生活。十八节开始，其实前面也有讲，前面有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得荣耀。在十八章以前讲到圣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苦中一定能得荣耀，将来一定有，现在呢，现在有苦楚。不仅我们有苦楚，十九节，受造之物也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个通常是指着种子显出来，应该是我们就是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我们的得胜和得救显出来那个日子，那个受造之物，那个万事万物都会得到拯救，那个时候。但是现在我们还浮在虚空之下。各位，这里讲的都不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事，而是之后的事。 当然之前之后都是有上帝的救恩，有上帝的救恩，上帝完全的救恩，我们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我们还在被败坏辖制，我们希望享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都还在盼望中，指望是盼望。我们和所有的受造物，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甚至我们如果讲远一点，因为天使的堕落，我们都在劳苦，叹息劳苦，一直到今天，不是到时候满足，耶稣降生了就没有了，不是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就没有了，他是在讲到今天，而且他强调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仍然在叹息，我们已经是神儿子了，我们已经得神儿子的名分了，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我们有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是神的儿女，加拉太书讲很清楚，但是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却还是受管于世俗的小学，我们希望能摆脱这些，神也让我们摆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跟奴仆一样，没有那个自由，我们还希望我们的身体能得赎，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现在有完全的救恩，但是我们还会生病，我们的肉身还会干扰到我们，所以在第八章这里保罗非常强调的是盼望，那是指着将来，现在不是没有救恩，我讲了 already not yet， 现在不是没有，现在有，但是我们主要的是在等着将来，所以我们在忍耐等候，然后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圣灵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有上帝永恒不变的计划，所以如果是这样，就在这伟大的上帝的永远不改变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第八章三十一节讲的，我再说是得胜的生活，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不但是得胜的，各位，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在哥林多前书也讲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我们在这一切事上三七节得胜有余了，各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描述，得胜有余还有那么多叹息，得胜有余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艰难，我们还有这些困患难困苦逼迫赤身露体刀剑，我们还有这些，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恶，我们还常常在讲，我们还常常每天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会有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摆脱这些，在世日子就是这些，所以我们是得胜的，但我们得胜主要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是得胜，我们也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我们还是主要的是在盼望，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是得胜有余的，重点总是你要回到这一点，你要想到这一点，你要求圣灵帮助你认识这一点，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所以没有人能控告我们，撒旦不能控告我们，我们良心也不能控告我们，这些灾难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我们需要确定这一点，所以在基督的生活里面，在以前的那个认罪里面，他们西方人有讲 Mia Copra， Mia 我的， Copra 过错， Mia Copra Mia Maxima Copra， 我的错，我的错，我罪大恶极的错，就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得胜的，但不能免去一个我们向上帝的认罪，我们向上帝的求赦免，和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是得胜有余的，这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积极的力量。好，我们休息一下。